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郑世林教授为我们做出这演讲，卓越城市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邓老师，您有40分钟的时间。
十分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文汇讲堂，我讲的题目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我们现在在编的2040上海总体规划确定了我们2040的目标愿景，我们的目标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这是我们的奋斗的目标。然后我们对城市的性质是这么确定的，就说我们是卓越的全球城市，还不是一般的全球城市，我们是国际金融经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那么什么是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我今天要想就谈这个问题。全球城市它一定是一个经济的这个中心，就比方说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它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城市如果打个喷嚏可能全球很多城市都要感冒，它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作用，是世界级经济的中心，聚集了大量财富和跨国公司的这个总部。那么全球城市它也是世界级那个国际组织、地区和国际机构的集聚城市，它是参与了全球的治理，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另外，全球城市它也是一个枢纽，它这个枢纽包括了交通的、通讯的和供应的枢纽。比如说我们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它也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高级服务和国际交往的一个中心。你比方说像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每天的这个起降不得了，像那个伦敦它那个希斯罗机场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机场，甚至于那个伦敦它现在还要建第五机场。那么全球城市它也是居住人口众多，有持续的吸引力，是国际和国内那个宜居跟旅游的目的地。这张照片是那个纽约的时代广场，每年的除夕大家都在来倒计时，每年有5000万人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所以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它除了是经济的中心，除了是那个政治的中心，除了它文化的中心以外，它也是个旅游目的地，它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那个内容。你要能够吸引人来，那你这个城市一定要有很多那个可以供人参观的地方，有广阔的这个胸怀。全球城市它也是世界级的文化中心，大多数的全球城市都有大量的那个学术跟科研机构，有大学、高等学府，具有持续创造科技成果的这样一个知识信息交流功能，所以它也是文化、教育跟科研中心。这两张图，一个是实验室，还有一张那个左下方的图是纽约，它在2013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叫黑客马拉松，叫黑客松，就大家都来参与，都来参加编程，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一类的这个活动。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它也应该是国际化的城市。首先，它是综合性的，因为全球城市它有可能是专业性的，像法兰克福啊或者香港啊，它属于专业性的。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全球城市，它是文化中心，是地区的、国家的，甚至是全球的文化中心。在这一轮讨论总规的时候，对于城市性质，我们开始是坚持上海也应该是文化中心，但后来定为文化大都市，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5个中心了，所以后来定为文化大都市。那么我们这个上海的文化中心，其实从历来我们从是近代的文化中心，也是这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祥地。另外它也应该有文化地标，对文化地标它 应该包括地标的建筑，包括人文的地标，还有包括文化名人、文化活动的地标，对吧？这是我们上海历史上有许多许多的文化地标啊，现在正在创造更多的地标。另外也是旅游目的地，我刚才讲了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地标啊，这样一种这个活动的内容。因为我们也是教育和科研中心，有大量的科研机构，会创造出为世界那个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也应该是创意文化中心、创意产业和人才的集聚地，这是我们上海发展的也是一个目标。另外，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它应该是博物馆的集聚地，具有全球一流的博物馆、美术馆啊、画廊啊、这个历史博物馆、科技博物馆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还有一点，我们是全球城市，也应该是音乐与演艺中心。我们有全球一流的这个场馆、一流的演出团体啊、一流的欣赏的人才，那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卓越的全球城市，前面我们讲的全球城市，那么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一个，我们应该是经济是国际化，就是我们这个在经济上面要领先于全球的。就刚才我讲的，你打个喷嚏别人都会感冒。还有多元的城市，一个城市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包容的、兼容的，就像我们讲的海纳百川这样一个城市。另外，我们也应该是拥有无与伦比的艺术跟文化活动的城市。你看像那个伦敦、纽约、巴黎，他们都有这一类的这个活动。另外，也应该是创新的城市。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创新之城，那么也应该是有不断的创新的这个成果。我们城市正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还有，应该拥有国际学术和研发中心。上海已经有40多所大学，我们有那个大量的那个研究所、大量的研究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奋斗的目标。还有一个全球城市，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该是和谐的啊，大家是和谐发展的一个城市。另外，我们也应该是具有吸引力的城市。这个吸引力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文化地标，还表现在我们的整个城市的精神、我们人的这个素质、我们的文明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城市。还有，我们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这一轮总规根据我们那个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也提出来以人民为中心啊，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个发展的目标。还有，应该是安全跟绿色的城市，我们是注重生态发展的一个城市。我们从这张图片，它是那个德国的海德堡，我是这么讲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构想并创造了十分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城市形态。多元文化集聚跟多元文化交融啊，我们世界的多样性是在城市的多样性当中体现出来。那个城市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寻求和谐的这个发展，寻求历史文化跟空间的连续性。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在城市中表现出他们最丰富的想象力和最独特的创造力。因此，城市集聚了人的创造力和智慧，城市也同人一样会思想、会进化、会跟自然对话，这是也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城市的目标。在筹办世博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引用一个芬兰裔的美国建筑师的这一段话，他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全球城市，它必定有它的价值观，必定有它的文化的追求。那个城市化，这幅图片是我在那个上海那个图书馆，那个时候还是图书馆，那个门口一组雕塑拍的，就是我们这个。全球城市必定是高度城市化的城市。那么什么是城市化呢？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城市，你即使把全部的人都算成城市人口啊，还不能算是城市化，应该是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你要成为城市人，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最后，它也是指人群 这个人群中明显的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所以它不仅仅你只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它还在于你融入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文明，融入这个城市生活。像伦敦，它27%的人口是外国，36.7%的伦敦人他不是在英国出生的，它是也是一个海纳百川的这样一个城市。纽约37%的人口是外国人，纽约它有320万的这个移民，那我们更多了，我们有将近1000万的那个流动人口，是吧？那个在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像大伦敦范围内的人讲了300种不同的这个语言。那么另外在那个伦敦的经济中心，它的60%的这个就业率，它并不是说是跟那个全球的那个经济发展融合的，它是为地方服务的，所以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对那个全球城市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91%的伦敦人在服务业当中工作，93%的纽约人是在服务业工作。那么全球城市它其实都处于一个原来制造业中心这样一个知识中心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重塑空间，重构产业。所以全球城市它是通过跟自己国家的那个语境相脱离的国际金融组织彼此紧密相关的啊，它是所有的城市都形成一个网络，但是它的地方经济对这个城市还是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图，这张那个模式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式是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他提出来的。这个经济学家他同时也是首先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就提出了第四产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个这里面当然是讲的就业啊，就业第三产业一直往上，然后第四产业继续发展，第一产业急剧的往下降，第二产业也在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什么是什么是第三产业，我们什么是第四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通通归结为服务业。第三产业包括运输、物流、销售、餐饮、家政、医疗、公共卫生、旅游、投资管理、保险、房地产、博彩、咨询、会计、律师等等。然后第四产业它其实是以知识为基础，以技能为基础的这样一个产业啊，它是有信息服务、为人的服务，包括信息技术、研发、教育、媒体、金融、设计，还有创造二产的一些产业。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说法，第五产业，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争论，甚至包括第四产业大家也有争论，但是作为纯粹服务业，它是娱乐文化跟那个政府机构。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全球城市，首先它一定是服务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看伦敦，它是领先的全球城市，它在艺术、商业、教育、娱乐、时尚、金融、医疗、传媒、服务业、研发、旅游和交通方面都具有世界的优势，它是世界文化的之都，也是世界投资的首选之地。它拥有43所大学，还有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设施。伦敦拥有世界级的时尚品牌。当然伦敦我们也知道它的伦敦雾，1952年的大雾，那个纽约在30年代也是雾蒙蒙的这样一个城市，都受到环境污染的一个影响，伦敦那个泰晤士河的污染也是出名的。但是伦敦我们从今天来看，它这个金融城拥有全世界44%的全球资产，每天有价值7000多亿美元的外资交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世界500强企业当中75%在它那里成立了的分公司。伦敦金融城有200多家外资银行，比其他任何金融中心啊，是纽约、东京都还要多。伦敦它有300多座国家博物馆，200多家剧院，10座那个大型音乐厅，那个800多家艺术画廊，300多处音乐表演场地，每年举办61个电影节，它每10万人拥有5座图书馆，还有那个10家那个书店。纽约我们看它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它在商务、金融、传媒、艺术、时尚、科研、技术、教育等一个方面都具有全球重要的影响力。 纽约也是国际外交的一个事务的中心，也是世界文化和金融之都。我们看纽约还有200多座博物馆，400多家剧院，15座大型音乐厅，721家艺术画廊，200多处音乐表演场地，每年举办57个电影节，还有7000多家书店，每10万人拥有3座图书馆，那个8座图书馆，还有那个9家书店。它的14%的面积是开放空间跟绿地，中央公园有3.5几个平方公里。法国巴黎，它现在在德拉利康市区正在建立全球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欧洲的金融中心，它是欧洲最重要的铁路、公路和航空枢纽之一。巴黎它拥有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还有147家那个博物馆，300多家剧院，15座大型音乐厅，1000多家艺术画廊，400多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可以看卢浮宫是全世界那个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博物馆。柏林我们来看看，它虽然作为综合性全球城市它还没有那么发展，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欧洲创意之都。它2008年的创意经济达到了160亿欧元的规模，创造了15万个就业岗位。今天柏林的那个10%的就业是为创意经济服务的，占到我们城市占到它那个城市经济总量的这个10%。我们这一轮总会提出的目标，我们今后到了2040，有15%的人是在文化产业方面就业，我们也是以它为目标，甚至要超过它。你看像那个汉堡，它原来是一个有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每年都举办国际的那个建筑展览，那么它在这个仓库上面加建了，这是一个历史建筑，他就把它保护好，上面建设一个汉堡的艺美音乐厅，建成之后它会成为那个整个的中欧跟北欧的一个文化中心，花了巨资，但是他把历史建筑也保护起来，完美的和谐的建设在一起。从我们上海来看，我们上海当然这个硬件的数量也是不错的，我们有124座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可能数量还会多，因为有一些没有列到这个适应期的这个博物馆上面，还有115座剧院跟大型音乐厅，172座影剧院，83所艺术表演场馆，25座图书馆，24座文化馆，还208家艺术画廊。当然，我们这个指标还需要不断努力。像这个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一个音乐的这个表演场所。现在正在建设上海图书馆的那个东馆啊，也在我们吴馆长的那个领导下，现在正在考那个方案已经出来了，正在不断的深化。这是下面两张图呢，是现在正要建设的浦东美术馆，在浦东还要建设博物馆的那个东馆，还要建设一个大歌剧院啊，所以我们上海的这个文化设施、文化地标会大大的丰富。那么从城市发展来说，因为我们今天主题除了市民修身，还有一个城市发展。那么从城市空间来说，前面一段话是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在1943年英国下院那个伦敦下院被炸掉之后重新开工，说了这么一段话：人塑造了建筑，然后建筑也塑造人。我们再回过来可以说，人塑造了城市，然后城市也塑造人。我们上海人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塑造的。我们讲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而且在总体上他最成功的努力，也就是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如果城市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个城市也就是他今后必定注定要生活的一个世界。因此人类在间接的没有意识到那个自己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就已经在构造世界的过程当中重塑了自己。所以我们重塑这个城市，重塑这个世界，其实就是重塑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城市的发展是跟我们未来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城市按照自己的文化和理想建设我们的城市，你的理想想象力越是丰富，那么我们建设的这个城市也就越是丰富，越是理想，越是符合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目标。联合国人权组织有一个那个伊斯坦布尔宣言，1996年，我们也把这一段话经常引用到世博会的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 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这样一种这个生活。这张图片，那个巴西的一个小城市，也不小了，100万人口，布里迪巴。啊，这个城市的居民他是幸福感非常的美满，尽管他们的那个经济总量跟我们比可能是差了很远，但这个城市它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鼓励这个城市的生态这个发展。它也被评为那个全球最重要的绿色城市之一啊！你每个人一堆垃圾，一包垃圾，你可以换一张公共汽车票啊，或者可以换一袋食品啊，或者小孩可以换一个玩具啊。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措施。那么，从这个卓越的全球城市来说，我前面讲了，我用了那么多的产业啊，那么多的一种发展。那么到底我们全球城市的人是怎么样？所有的全球城市，我们需要企业家，需要银行家，需要会计师，需要科学家，需要实验员，需要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园艺师、建筑工人、园林工，对吧？那个 IT 人员、政府官员、公务员、医生、护士、保安、护理员、教师、教练、运动员、保育员、厨师、餐厅服务员、清洁工、律师、法官、警察、记者，那个演员、乐队指挥、艺术家、作家、播音员等等等等。我举这么多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城市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人才，我们共同为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共同为我们建设卓越的这个全球城市在努力，少了谁都不行。因此我们卓越的全球城市之人应该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那个城市之人，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城市之人。我有一次去用餐，我看到有一个那个用餐的这个人对那个服务员啊骂他，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平等。我们现在会对那些服务人员觉得他低人的看不起，会打骂，甚至连医生啊，连建筑师也都会被人家骂。我觉得一个城市，它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这个城市，大家都要以礼相待，都要宽容啊，都要包容。另外，不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只顾自己啊，车子乱停把人家的路堵住了，有时候走人行道你会发现啊，别人随便停车把你的路给堵住了。我们也应该是善于创新的城市之人，我们要不断的创新，不断有那个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眼光。刚才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包启凡在那个台上，他就是首先创造发明的。但我们现在搞创造发明的人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全球的城市，作为一个全球之人，我们应该有大量的创造发明的人。我们现在年轻人有许多，每年都有一些中学生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我们的希望还要放在他们身上。另外，我们也是高度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文明之人，这个城市的发展应该跟我们的人的这个素质是相应的。啊，你一个高度发展的全球城市，就一定要有高度发展的文明的城市。还有，我们应该是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相互支撑的城市之人。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来发展。我们也是不断学习、认真读书、不断提高自身的城市之人。所以刚才谈到，我们不但要独善其身，对吧？还有那个胸怀全球这样一种发展。我们也应该是有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的人。如果我们有那么多的博物馆、那个演艺的这个场所，我们没有欣赏的人，那么这些就是一个空壳子，只不过是一个房子而已。另外，我们应该要有尊重环境和资源节约节俭的城市。我们不仅是精神高度精神文明有高度发展的。我们在对物质文明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也应该是节俭，也要为了考虑那个地球的这个发展。另外，我们也应该是尊老爱幼的城市。那个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的前秘书长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所有影响环境的行为最终来自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对城市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这里也谈到，刚才我介绍了很多世博，我们世博精神里面啊， 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啊，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我开玩笑，我说我也是世博会年纪最大的一个志愿者啊，我们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有许许多多大学生年轻人都作为一个志愿者，各位志愿者成为我们那个世博会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风景线。另外我们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这个社会，上面右上方是乌克兰的他那个知识日，他每年的9月1号就成为整个国家的知识日。那么当然这个在俄罗斯的系统啊，在东欧的里面有很多都是把这一天定名为这个知识日，大家是推崇知识的一个发展，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学习的这个机会啊，那个让公众都来参与。比方说他有个编程的黑客松，大家都来参与程序那个程序的编制啊，大家都来参与一些网络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内容。百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到下一代，培育下一代，培育能够承担未来发展的健全的青少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建设一个卓越的这个全球城市，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很远。可能不仅是放到2040，还放到2050、2060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我们的人越来越好，越来越为成为这个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人，也是卓越的人。要努力提高青少年的文化和审美水平啊，很多我们在国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得到，老师带着学生讲解他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从一幅风景画开始讲起的啊，这样使得大家更能够热爱自己的这个祖国。当然我们上海的教委也做了很好宣传过程很好的事情，中小学生都发票免费让他们去参观那个博物馆啊。昨天我碰到一个那个解放日报记者，他就说了他就经常带着儿子去参观各种各样的那个博物馆。所以对青少年的这个培养，不仅要培养他们的文化，培养他们的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审美水平。注重环境保护和城市的这个资源非常重要。右下方这张图是我那个去年在意大利的维罗纳街头看到的，他把那个垃圾分门别类，非常清晰的，湿的垃圾、干的垃圾、可以回收的垃圾、玻璃等等，不同的这个发，而且清清干干净净啊。右上方是那个法兰克福街头的一个那个收那个玻璃瓶的那个垃圾桶。它分门别类，绿色的玻璃、白色的玻璃和褐色的玻璃。那天是星期天，没人来收，但是大家都把东西整整齐齐的放在这个街头。左面这张是那个德国的街头的那个垃圾桶，它分了4种不同的这个垃圾的对环境的这个保护。我们现在在2040总规里面提出了，到了2040，我们垃圾填埋率是零，就没有要填埋的这个垃圾。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城市，我觉得应该是一座有心的城市，充满了爱心，充满了那种愉悦的公共的环境啊，有公共的开放的空间，有公园，有广场，有各种的公共艺术、公共的这个活动，应该是多元的城市空间。我们有高品质的设计，宜居的生态环境，预约的那个场所，良好的市政设施，通畅的公共交通设施啊，我们要大力提高公共交通啊，大力的那个采用那种绿色的出行。我们卓越的这个全球城市，就是要创造一种看得见的，同时也要有看不见的和谐。这段话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的，他说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好。我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我们不仅要创造看得见的，也要创造看不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好的设计不仅会使人们受到感化，也使人们成为更高尚的人，成为一个更文明的人啊，这也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目标。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是我有一年到那个意大利那个在卡普里岛上拍的一个照片。一个小姑娘拎了个旅行车，就在那个马路上走，后面有一辆汽车，那个汽车司机非常耐心，慢慢跟在后面，也从来没有按过一下喇叭啊，大家都非常尊重个人的一个发展。因此我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城市，梦幻般的、神话般的、激动人心的、噩梦般的软性城市， 和那种我们可以在城市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建筑学专注的地图统计数字中定性的定位的硬性城市，同样甚至更加真实。我们看待一个城市是从报纸上看、统计资料上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软性的、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城市。因此，在城市发展当中，尊重和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历史文化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们在那个社科院讨论城市空间跟城市的记忆，这个城市的记忆是跟我们的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记忆产生于这个城市空间当中。上海正在建设一些非常重要的那个城市的设施建设，像这个就是连黄浦江的那个贯通啊，浦东23公里，那个然后整个上海黄浦江45公里，希望明年年底的贯通，大家都在努力做这个，使我们的环境更美好。你像浦东，它原来有43个断点，那么这些断点都要把它连接起来啊。那个在黄浦江的西岸也有许许多多断点，都要努力把它打通，使这个城市作为我们更美好的一个城市。我们是不会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我们也说那个英文的那个主题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可能比我们中文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好。为什么？因为城市不能主动让生活更美，只有更美好的城市才能够使生活更美。我们那个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发挥我们原来上海城市的这个特色，然后我们有很多很优美的那个道路、这个环境啊，像这个武康路，2009年把它更新了之后，就变成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街啊。上海有2条，还有一条就是陕西北路。我们正在做一些规划，比方说苏州河，这张规划就是原来那个静安跟那个闸北合并之后在做。过去闸北做过一个苏河湾的规划，他只考虑苏州河北面，那么这一次他就把两岸缝合起来，这样共同来发展。所以我们这次在苏州黄浦江两岸的发展当中，也提出来希望黄浦江两岸也有缝合发展。我们上海既有圆明园路，也有大众生活的牛庄路，我们既有很高级的新天地，但是也有很平民化的原子坊，这是我们上海多元的一个特色。这是世界上各国都许许多多非常优美的这个公共环境、公共空间，使我们的这个城市生活更美好。另外，城市也有许多高品质的公共艺术，我们不要是再像那种过去的那个秀肌肉的那种雕塑，我们要那个接近生活的、接近人的那种这样一种那个城市的这个雕塑。这两张是不同的那个街头，右边当然是我们世博会的时候的街头的这个表演，左边这张是在罗马我拍的一个街头的这个表演，就是让艺术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束之高阁的。好，谢谢各位。